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在心灵港湾节目当中，时常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生活，然后包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最近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一种很好的方法，能够让自己慢慢的变得更加的轻松愉悦，而且呢它不需要任何的外界辅助，就能够让自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今天很想把这个方法推荐给各位，也是思墨真的是用了大概2个星期左右亲测可效的一种很实用的方法。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有多少时候它是比较紧绷的，然后比较高能量输出的。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大家肯定会是那种在很多场合或者是环境当中不得不说很多话，不得不去面对很多不同的情况。所以说昨天晚上我在和我的一个好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他就说，哎呀，今天好像说了好多话。然后我说我也是，然后接下来我们俩就非常非常默契的都没有人再说话了。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高频的一种语言输出的一种情况下，可能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的脑袋嘴巴都多一点点停留的时间，多一点点留白的空隙。那好啦，可能听众朋友会问了，说，哎，思墨，那你到底发现了什么好的一个诀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轻松啊，愉悦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简单，它其实是一种很有效的自我调节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多玄学啊，或者是需要外界辅助的这样的方法，其实就是自己和自己说话。你可能会觉得说，自己和自己说话，这好像不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事情吗？不就是碎碎念吗？不就是好像去说，哎，什么什么事情啊，怎么怎么样，这有什么可好自我调节的呢？大家先不要着急，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帮大家梳理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对自己对话其实是真正好用的。首先呢，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场景？我相信可能有孩子的父母啊，或者是自己还对自己的童年很有记忆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小时候你可以拿着一排洋娃娃或者是一排小汽车，然后呢互相的让他们在中间对话。比如说你可以手里握着两个芭比，然后呢这个芭比和另外一个芭比说话，说，哎，我们一会儿要去买东西，然后我们去逛街怎么怎么样，然后两个人就噔噔噔一起走。就这种场景，其实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一定是有这样的印象的，就是你自己和自己说话，或者是自己和自己模拟的一个场景，也就是自言自语。有些时候呢，我们发现在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举动，但如果有人的情况下，一般大家都是在心里啊默默的跟自己说话。比如说你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和自己在对话。比如说有两样东西你都很想买，你可能会说，买了这个那个可能就下次再买吧，然后呢为什么不买这个买那个。其实有些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种在内心的这种独角戏或者是一些小纠结，都是一种你在自我衡量和评判的一种方法。而我刚刚说到的这种很好用的自我调节的方法，实际上是要把话说出来。那有些时候啊，可能如果你要是发现有人是这种特别喜欢自言自语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不是一种怪癖啊，或者这个人怎么是不是脑袋不太好，为什么对着空气说话。但实际上后来当我认真的去研究了一下关于 自我对话这样的一个领域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自我对话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够调节自己管理自己的技巧，如果当它能够正确的被使用的时候。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正确的使用这种自我对话的形式，来达到能够调节和管理自己的一种方法。首先呢，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每天都在和自己说话。我们的内心总会有一个声音，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这是你的主观意识，它在清醒的时候和我们不断的对话，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可能有些人也意识不到，认为我每天做的很多事情，我想的很多，我做的决定，说的话，其实可能是我下意识的。但实际上要知道，我们其实真正发生在内心当中，它其实就是自己与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就好像刚刚我提到的 Barbie 和另外一个小 Barbie 在说话一样，其实这个实际上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和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每天要和自己发生的对话，其实比我们真的想象中的多得多。我大概可能在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如果我把我每天在内心所想的内容全部写下来的话，大概要写多久。然后后来在一个无意间的一个杂志上，好像是专门提到了我的当时的那个很疯狂的想法，就是把24小时当中的每一个在心里产生的念头全部都写下来，到底会花费多少时间。好像我看到的那个报道说的是要18天才能把一天的内容给全部写下来，就用文字的表达出来。所以说你可以想象你和一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和自我的对话，它其实内容是如此的广泛，广泛到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动笔去写这所有的内容，因为当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又会产生新的内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所以说我们比如说一些常见的对话吧，比如说正在处理的一些事物的流程啊，比如说下面我还要再打印三份文件，打印完文件之后呢，我要去倒一杯水，倒完水之后我要去到工位上接着工作啊，可能就是漫无目的的闲话或者是吐槽，比如你在心里想啊，怎么又下雨了，好烦哦，哎，明天吃什么，就这种非常非常非常浅显的一些生活的场景对话。还有可能呢是一种对于事件意义的内在的诠释，比如说刚刚为什么我要说这句话，外面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像个傻子一样，或者是你会说，你评判其他的人，你会说今天他这个发型也不是很配他的衣服，他要是这么样就会可能更好。所以说在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同的对话会给我们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我们不能控制客观发生的事实，但是对事件的反应还有解读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就是我们可以如何记录，如何讲述这件事情。那好啦，可能你会问我，那这些自我对话我都懂，我也每天都在跟自己说话，我也知道我每天可能在内心当中有很多人是属于内心丰富而且很饱满的，也就是我们可以俗称为内心戏很多的人。他们可能会说啊，其实想很多很累啊，我也不想在心里边一直反反复复跟自己去唠叨那些有的没的。所以说我刚刚提到的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要正确去使用它，也就是我们要健康的自我对话可以产生很多积极的作用。举个简单例子啊，情绪管理这几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能够get 到一些关于健康的自我的一些对话的方式。刚刚提到的自我情绪管理，可能我们都知道认知是决定我们情绪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对自我对话的内容啊，其实也是我们对一件事情认知的表现形式。因此在很多很多人面临着压力的情况下，我都会尝试和自己说话，让自己平静放松下来，并且用这样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一项表明当中，有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力的人，他们比同龄人表现出了更高的自尊的水平和更低的抑郁水平。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一个特别会和自己聊天的人，你可能会在内心当中有更多关于自我的这种自尊啊，或者是自信，而你可能会更少的产生这种抑郁。虽然我不是特别了解，就是说对于这种抑郁的朋友们，他们在内心当中是不是也是不停的有这种内心戏，但是当那些在内心当中有很多积极的这种反馈的时候，他其实对于抗抑郁的能力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功能啊，就是帮助记忆的巩固。这个我相信很多的学生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当你在考试之前，然后呢你不断的去背诵，或者是想要去掌握一项知识的时候，你可以反复的在心里边跟自己对话，说哎，再来一遍刚刚那个知识是什么样的，哎，这个题是不是我可以再怎么样。所以这项研究表明呢，就是人们在学习或者是尝试记忆眼前内容的时候，如果你念出它们，并且给自己进行一些解释和补充，就能更好的将这些内容转化为长期的记忆。只不过啊，如果不对内容进行加工，只是说出它们本身的话，就可以达到加强记忆的效果。但是如果能更多的去解释补充一些它的一些比如说周边的信息啊，或者是更多深层的含义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变成你一种长期的记忆。另外呢，就是这种有效的这个自我沟通也可以成为组织想法计划行动的工具。自言自语对自我的管理作用还表现在它们可以让我们在完成任务的时候注意力更加集中，更快更好的组织相应的思路和行为，从而提升我们在任务上的表现。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研究表明说，当这些测试者们被要求在超市的货架上找到指定商品，那如果呢一边找一边对自己重复这个商品名字的这种实验者呢，他们就可以更快更准确的完成任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断的默念，比如说你要去找一个薯片，然后你就一直在说薯片薯片薯片薯片，然后它其实可能会有一点点稍稍的玄学的感觉，就是它是有吸引力法则存在的，但其实它就是给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它告诉你它可能会把你往你所更关注的地方指引过去，而不是说你要去买薯片，但是你可能东看看这个大米啊，西看看饮料啊什么的。所以说它可以让你更方便更高效的去组织你的想法，计划好你的行动。因为其实重复商品名字的这种行为就是能够测试这种大脑当中产生的一个所寻之物的更加具体的形象的视觉感，那么这一点就会让他们更快的找到这样的东西。所以说每天早上一边说着钥匙钥匙钥匙手机手机手机，可能你就不会落掉你的钥匙和手机了。另外呢，在自我对话当中呢，也有一种方法是在一个场景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体育竞技上面，有很多运动员他们是非常非常善于自我鼓励的。今天我早上看到了一个视频，让我还蛮震撼的，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国人啊，他呢当时横渡了这个英吉利海峡游泳，然后我当时还在想说，哎，他游泳之前应该会就是健身啊，或者减肥啊，节食啊，来保证好身体的这种机能，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说是他在这个游泳之前的两个月让自己增重了，就是胖了大概要十几斤。其实他是为了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脂肪的储备。但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运动项目的这种这些运动员们啊，或者是喜爱运动的人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自我对话呢？其实是因为运动在某一个阶段，特别是像马拉松这种长跑耐力的这种运动的话，它都会有一个叫做撞墙期，就是你 已经没有办法再突破自己了，就是你真的很疲惫了，然后你也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崩溃了，基本上就是达到崩溃的边缘了，你就已经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够坚持下去。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脑皮层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信号。那后来也发现，当身体机能或者是真正的这种运动的肌肉啊什么的肌群全部都没有办法去支撑你继续运动下去的时候，你的自我心理对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说到的那个英吉利海峡的这个横渡者啊，他当时上了岸，他也是成功挑战了。然后呢，他上了岸之后呢，当时测试者就帮他去做一些这个体能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指标的恒定啊等等等等。当时就发现说他其实在横渡过来的时候应该是游了12个小时，他大概可能在4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消耗掉他所有的这种碳水了。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在消耗他的脂肪，就是刚刚提到他增重的那一部分。然后再往后呢，他已经也没东西可消耗了，这时候他就靠着自己和自己对话这种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意志力来挑战成功的。所以我想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自我的对话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属于叫做动机型的对话，应该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 motivational self-talk， 就是你是有一种动机性的自我对话，比如说我感觉好极了，继续冲，没问题，我可以。还有一种呢叫做指导型的对话，是什么意思呢，叫做instructional self-talk， 就是比如说慢慢呼吸，慢慢来调整，哎，等下一个弯道，然后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我的步伐的节奏啊，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能够起到一种强大自己的自信，然后最大化的努力和强化信念的作用。而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指导型的这种这个对话方式，其实更有利于提高专注力和这种指引性的专注作用。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我在跑这个4x100的这个接力棒跑赛跑的时候，我就会说，哎，等一下接棒一定要稳，要稳，要稳，要稳，然后等一下就是呼吸啊，脚步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就会让自己慢慢的发现，特别是在运动啊健身的过程当中，这种自我对话的意志力的这种这个想法或者这种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知道在国外有很多的一些运动员的专业训练当中，就是会加入如何在比赛的时候对自我进行对话的训练。所以说大家千万别觉得说啊，我自己跟自己说话是不是很浪费精力啊时间啊，其实并不是。那相反，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关于如何正向的去鼓励自己啊，如何去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听从自己内心的一种想法吧，或者是更加有意志力。可是有些可能朋友会说了说，哎，其实负面的自我对话好像也会占据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你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同事们对你的工作不是很满意，然后呢对你也不是很配合，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你的领导对你也不是特别的欣赏或者认可。那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内心一定会有一个小剧场开始上演，就是哎呀，我怎么这么差呀，哎呀，这个月的奖金又没了吧，哎呀，你说房贷车贷怎么办。其实这些呢都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而且有带有一些负面的自我对话。它可能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对自己无止境的苛责和质疑，这其实就是一种会伤害到我们的内在声音。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脑子里你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哼，你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或者是说，哎，不会有人爱你了，或者是说，哈，这个事儿你做的这么差，可能下次再也没机会了。所以其实我们可能 不需要用一些特定的事件作为铺垫，这样的声音就会时常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停的反反复复去纠结。最近网络上有个很热的词，其实就可以形容刚刚我提到的这种情况，叫做 emo， 就是 emo 啊。可能很多朋友在这里就会心一笑啊，会说啊，什么叫 emo？ emo 的意思就是英文单词当中的 emotional， 就是情绪化的，或者是有一点点因为 emotional 这个单词我觉得是很中性的，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很情绪化的，然后情感很充沛的，或者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这个意思，它是一个很中性的词。但是 emo 这个网络用语呢，就是提取了他们前三个这个字母啊，但它其实就是一种偏向于负面的这种情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比如说它是那种心情很down，然后呢不舒服，然后就觉得气压很低，然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英文里的那个 blue 的那个词，就是比较暗淡的、抑郁的，然后不舒服吧，就是不开心嘛。所以说其实负面的声音对于人们的一些扭曲的认知习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些人对于一些事情他特别特别的有一种选择性的注意，比如说他只在乎他看到的那些不好的，他并没有在意那些好的。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我说我最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然后在台上无论收获了多少掌声，但当我下了台之后，我但凡听到一个人说哎呀这个人有点什么什么问题啊之类的，我就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这一件事情就会在我的心中萦绕非常非常久。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这种人可能他们的想法都会比较直接和单纯。这种简单的想法也并不是说不好，但只是它会让人在黑色和白色之间没有办法有喘息的空间。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过度的概括或者是灾难化的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这个事情并没有多大或者多严重，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哇，在心里就会觉得这件事情过不去了，弄不了了，我觉得太纠结太痛苦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些方面其实都会让我们觉得这种负面的自我对话是百害无一利的感觉。所以说不同于主动进行积极的或者是无厘头的这些生活场景的自我对话，消极的自我对话其实是不太受我们控制的。它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我应该停下来，但是却难以暂停那个头脑当中刻薄的声音。也正是如此，消极的自我对话一般都是无声的形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让人痛苦，但是呢在这种日常当中却很少会被别人发现到。这也是为什么抑郁症的很多患者都是那种没有办法走出来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是在那种封闭的无声的环境当中和自己绕啊绕绕啊绕。所以说当我们有目的的有意识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有效的抑制我们内心的消极自我对话。比如说有些人会用看书的形式来消解，还有人呢可能喜欢拼个乐高。我曾见过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这种广告界的大师，然后呢我去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里全是乐高，然后我说哎呀，我说他大概应该会有40多50岁的样子，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会有就是这么多乐高，我说是朋友送你的还是怎么样。他跟我讲说，他说因为作为广告人他们的创意很重要，所以他们的脑子每天都在想就是怎么有更好的创意，去汲取什么样的灵感，怎么样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所以他们的大脑真的就是飞速发展。就是如果用我刚刚提到的那句说把脑子里的写出来的东西普通人可能要写18天，我估计他们可能能写上30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玩乐高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能够抑制内心的这种复杂情绪啊，或者是 这种不停的去思考的这样的一种缓解的方式。因为在你玩那种乐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很多的精力全部都在哎下一个零件怎么拼啊，这个东西怎么安装啊等等等等，这种非常非常机械化且琐碎的事情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可以慢慢的去消磨掉那些不好的负面的一些情绪。那我们说到抑郁症，其实无论是焦虑症还是抑郁症，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停止这样消极的声音，所以他们才会把自己慢慢的封闭在那个茧房当中。这里边全部都是他自己给自己束缚的那些不好的茧，一丝一丝的就把自己捆绑在里边，直到窒息。所以说我们应该去想办法找到那个停止去作茧自缚的按钮，去终止那个明明知道自己的软肋，却在旁边不停的去攻击自己伤害自己的这种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一个声音，其实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内心对话。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在想了，说思墨，刚刚你已经提到了有效的对自我对话是什么样子无效的自我对话是什么样子，那如何可以用自我对话来提升自己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怎么说什么是要厉害的事情呢？就是你只要学会了，就是我在这两周当中我自己亲身体验的非常有用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觉察你经常出现的自我对话，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当我们自我对话是一种日常的时候，你可能很难意识到自己和自己说了什么。所以说当你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你需要记录，需要总结。你可以看一看我们曾经对自己说了什么话，说话的风格是什么。然后呢，特别是在那些负面情绪产生的时候，如果当你记录下来，然后在你清醒的时候再反过去看，你就会觉得当下的那种苛责是不合理的。第二个呢，是跟自己有意识的去准备一些积极的话语，然后开始练习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今天你真可爱。犯错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没关系没关系，别紧张，这次失误了下次就知道怎么做了。然后等到孤单的时候你还可以说，没关系啊，我还一直爱着自己啊，等等等等。你可以把自己，就是内心的那个自己，放成是你好朋友的一种视角，就是你想象一下你对你最好的朋友你是怎么样鼓励他安慰他，其实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在内心通过自我对话的形式去安慰那个也很疲惫也很受伤的自己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再试一下用第三人称取代第一人称来进行对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啊，就是说什么加油陆小葵，其实你完全可以说让自己加油嘛，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说加油陆小葵？就你可以说加油思墨，就是你要用一种第三人称外面人的视角来告诉自己，你也很棒，你也很 OK。 因为其实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就是增加了人们和自身对话的一种距离感，那创造出了这种分离感，你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更容易分清楚现在的形势，然后更好的管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还有一个呢，就是内心低语。什么叫内心低语呢？叫 inner talk， 就是你可以做到只和自己说话，只听自己说话。所以说你可以小声的说出来说，哎，其实我觉得什么样都很好啊，然后什么样都也不错啊，然后呢，但是这个又不是说自己给自己的那种纯纯的打鸡血的感觉啊，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可以把握一下的。另外呢，就是给自己的负面声音一个绰号。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在这个学术界啊，或者是比较官方的这个西方，他们会把抑郁症称为是内心的那个黑狗，叫 black dog， 就是你有一个黑狗在你的内心，其实它就是那种一直在汪汪叫，然后去扰乱你很多思绪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它叫黑狗。刚刚就说你的负面声音 就是有一个绰号嘛，那官方的可能说法就是它叫做 Black Dog， 但是你可以把它改为什么什么比如说小淘气吧，他说哎呀你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在不舒服了，然后这时候你会说哎呀小淘气怎么又调皮了呢，就是为什么又不要鼓励自己了呢，等等等等。所以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这几个方法试一试可能也会比较好用，我觉得真的没有错，因为我在过去的这两周当中不停的记录然后再去总结，用第三人称告诉自己思摩你很棒，然后也会暗示自己心里那个不好的声音，就是说哎，其实你没有必要那么就是嚣张你可以完全的去把控自己的内心的节奏。所以说到这里是不是应该在内心跟自己说一声嗯，今天很棒很棒，明天一定会更好更好。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学会了有效积极的自言自语了。所以每天给自己一段甜甜的话，勇敢的让自己发现越来越好，越来越充实，越来越正能量，这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和自己内心对话最为美好的感受。好啦，我是思墨，在今天晚上告诉大家如何能够正确的有效的自我对话，希望从明天开始学会做那个世界上最会鼓励自己的人吧。好了，那么祝各位晚安好梦。